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爱伦的儿童教育指南，今天是第十一编错误的管教第四十六章纵容的害处。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看到这个标题，真的感觉到我们自己很多时候管教孩子，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行，所以经常是会陷入到错误的管教当中。在纵容和尊重孩子的权利这方面，这个度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能够把握得好。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变成一个拥有你爱的人，这样我们就能够凭着爱心去做事，我们就能够做事就有适当的度，并且能够符合你的旨意，也不伤害我们的孩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愿神与我们同在，阿们。华爱伦著儿童教育指南第十一编错误的管教第四十六章纵容的害处。纵容哈，其实关于到纵容这个，真的就像我刚才祷告一样，我看到这个标题我真的不知道。很多时候其实在我对待孩子的时候，还有就包括在对待朋友的时候，你真的是很难去画那个界限。有的时候啊，什么是纵容，什么是包容，纵容跟包容，还有就是尊重孩子的权利，本来就属于他的权利，这之间怎么来定义啊？这个界限在哪里啊？比如纵容，其实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啊，我在我看来，在我们很多文化看来，他父这个做父亲的就是纵容了，不仅没有教育他，还给他钱，给了他钱，他跑去挥霍，过后他回来还要把戒指再给他，还给他穿上衣服，还要杀牛犊。我们很多时候会像那大儿子一样，你这是在纵容，对不对？哎，但是天父他不认为这是纵容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很需要天父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中，把我们真正变成一个拥有天父上帝爱的人，这样我们所行出来的自然而然就不会是纵容，也只会是包容，是慈爱了。但是很难呢，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仔细来看看怀圣母是怎么说的哈。爱是开启儿童心灵的钥匙，但父母纵容儿女不合理欲望的爱，却不是对儿女有益的爱。源于爱耶稣之心的最诚挚的爱，必使父母运用智慧的权威，要求儿女立即顺服，立即服从。父母的心与儿女的心必须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的家成为输送智慧、美德、宽容、善良和慈爱的渠道。这里什么叫纵容？纵容的对象往往是儿女不合理的欲望，对儿女不合理的这种欲望啊。但是这里就讲什么叫合理，什么叫不合理。像刚才我讲的浪子，我就认为他就不合理，对吧？你父亲还没死，你就要遗产，要了遗产，那你就走了。如果他是我的儿子，那你走了以后别回来了，很可能我就会是这样的，懒得管你，对吧？让社会去管你，你要混江湖，你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就是我的态度。结果等他混了，还还是他父亲来还，因为他最后又跑回父亲家，然后父亲对他一点责骂都没有。那个邻居看到就觉得，你这样对待你的孩子，那我们家孩子没法管了。你给我们家孩子树立了坏榜样哦，那我们家孩子也像你家儿子那样去学。所以他父亲的这种做法是对于邻舍都是有伤害的，对于整个社区、整个社会都是有伤害的。但这个父亲就，其实这个父亲也是很放荡的、很放浪的。所以人家很多时候都讲的，这个真正放浪的是个父亲，他就是任凭自己的慈爱的心、爱心泛滥，就跑去这样来对待他的儿子，也不管他的社会危害，所以在这里你真的很难很难，就是说你能不能把浪子的比喻这个把它当成是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吧。 真的是很难啊。所以啊，继续看下去吧，咱们哈，儿童变得不虔诚，是因为享受了过度的自由，他们的意念和欲望都被纵容了。许多浪子之所以成为浪子，是由于家庭的纵容和父母没有遵循圣道。应当用坚定不移的圣洁原则来维持思想和宗旨，并以始终不渝的好榜样来巩固爱情与坚贞啊！这里怀师母在指责，其实可以把他那个话拿去指责浪子的父亲啊，到最终这父亲是自己自食其果呀，活该，等于是。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做哈，但是我忍不住要这样做呀。那这里怀师母强调了一个儿童哈，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就孩子的教育，将来他不成浪子，还在于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教导他们，减少他们成为浪子的这种几率啊。父母们应当使家庭成为儿女快乐的地方。我不是说你们要纵容他们，因为越纵容他们就越难管理，他们进入社会以后就越难度诚实而高尚的人生。你们若让他们随心所欲，他们纯洁可爱的品格很快就会消失。要教导他们顺服，明白必须尊重你们的权威，这也许会使他们现在稍感不舒服，却能避免将来的许多不幸。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是有上帝会特别在我们的各个年龄段，希望父母对我们进行关于权威的教导的。最早的时候，孩子要学会权威，家长代表上帝执行权威。当然你这个权威一定是要温柔慈爱坚定哈，这个是怀师母一再强调的，温柔慈爱坚定啊，温柔的坚定啊，那让孩子接受权威，他一定是先要树立，立了之后再来破啊。在权威的问题上，从小我们是立权威，立，而且这个权威，立权威，他的这个其实选的这个年龄段也很是上帝也是花了心思的。他花了什么年龄段？花的年龄段就是小孩子立权威，在小孩子身上立权威的时候，正好就是你对他的爱，你跟他的依赖关系是最强大的时候。孩子婴儿时期，儿童时期，他完全没有自理能力，他一心就知道妈妈爸爸最爱他，所以他对你的权威的尊重，对你权威的顺服，他也是基于爱的啊。但是随着孩子他越来越独立，好，这个时候特别是到了青春期，他已经十几岁了，他可以自己烧饭，他可以慢慢的可以，甚至有的孩子他可以自己去打工挣一点零花钱了。那这个时候在权威的问题上，上帝就允许，就使青少年在这段时间有叛逆期。叛逆期是什么？是权威的破的阶段，破权威。他在青少年时期之前，其实小孩子一般七岁开始一直就开始慢慢的叛逆了，七岁到十岁是一个坎儿啊，然后十岁之后又更多的叛逆表现出来。那么在这段时期，实际上他就是在破他的权威，他之前他都是无条件的顺服，很可能因为他爱嘛，他跟家长的这种纽带是最亲密的。在这个时候你给他权威，你恩威并用啊，你家长很自然的就会有这样的恩威并施的这样的立权威的最佳时机。但是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他也更多的在学校，在社会参与社会生活，家庭他也相对于小的时候他的那个时间也少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上帝就让他每个人都经历这个破权威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开始挑战权威开始叛逆嘛，叛逆就是什么？叛逆权威嘛，挑战了嘛，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你否则他始终长不大，他始终在权威之下，他始终长不大。他挑战权威的意思就是我要独立了，我翅膀硬了我要独立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家长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你要立自己权威的这个最佳黄金时期，儿童时期，婴儿时期已经过去了，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放宽你的政策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要破权威了，因为我跟他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相互依赖的，他对我的依赖程度也降低，那亲密程度也在降低了，实际上相对于婴幼儿时期，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最需要关心的是什么，是你跟他的亲密度你要特别关心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的权威的被破坏，然后就开始跟小孩子疏远，让小孩子认为我们不爱他们了，或者比以前爱他们少了， 我们就跟他们对抗了，成了这样的关系，那这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不是孩子顺不顺服，而是孩子爱不爱我们，我们能不能在上孩子面前表达我们是爱他们的啊。然后过孩子过了这个时期，他对于权威他就可以又破又立了，他既可以，他就有自己的自主权了嘛，有自己的判断力了嘛。青少年过去之后，他就开始走向青年，走向成年了嘛，他就成人了嘛。这个时候如果你处理得好，他对权威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该破的时候就破，该立的时候他就尊重你，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注意的，一定是要注意的，就是树立权威的最佳时候就是在我们跟孩子的亲密关系最强烈的时候。母亲是否应该时常让儿女随心所欲任意而行顽梗不羁呢？绝不可以。那么特别是指孩童时候。你到了青少年时候你就真的很难了。你要再去纠正他，你就跟他之间成了对立关系了。因为他这样做就是让撒旦将他地狱的旌旗插在他的家庭里。他应当打儿女自己所无力打的仗。这是他的任务。要斥责魔鬼，恳切地寻求神，绝不让撒旦从他的怀里将孩子夺到他的怀里，夺到撒旦的怀里，绝不要。在有些家庭里，孩子的愿望就是法律，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不喜欢的就鼓励他不喜欢。人们认为这样的纵容会让儿童快乐，其实却导致他不安不快，对什么也不满意。纵容破坏了他对清淡健康饮食的食欲，使他不花时间去从事简单而有益健康的活动。他今生永世的品格因追求满足而失去了稳定性。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想通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纵容孩子凡是顺着他，他反而不安不快乐不满意？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你太纵容他，让他去做决定，他就那么小，他自己怎么可能给自己一颗定心丸？小孩子在这个年龄段，他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大人对他合理的掌控的，他又有一颗他可以依靠的，你让他，你什么事情都随着他啊，你只要做得好你就去，他成了他自己的依靠，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必然会产生不安全感，那必然不安全感就会造成他的焦虑，他的不满意。所以大家真的不要以为你什么事情都随着孩子，孩子就会快乐，不会的。让你让孩子缺失一种依靠，一种掌控感，这个时候孩子需要被掌控，这样他才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如果他如果一直处于被掌控，很多社会上乌合之众，他就是因为他希望有一个人来掌控他的人生，他才有安全感，这样的人就是巨婴，他才会是乌合之众当中的一个，他没有形成自己完全的人格。但是小孩子你在他应当被掌控的这个阶段，被引导的阶段，被指导被吩咐的阶段，你让他自己去做，为自己做决定，让他过早的承担了他自己所不能承受的责任，对他来说他就会产生焦虑，会产生焦虑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小孩他早熟，你父母过早的把自己的一些事情跟小孩子讲述，让小孩子早熟，好像很理解人，很理解父母的样子。这个小孩子到大了，他会产生抑郁症的。很多人到最后就抑郁症、焦虑，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啊！他本来是在那个年龄段，他应该依靠人，他才有安全感的。他应该有一个导师来指导他的，结果你让他做指导导师，他就像一个没有。一个浮萍，一个没有根的浮萍一样，所以我们绝不要在小孩小的时候过早的让他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不合时宜，那这样一来他就会失去稳定性，他不稳定嘛，因为他焦虑，他内心不安，他怎么可能稳定啊？那种认为必须顺着任性乖张的孩子的想法是错误的。伊丽莎在刚刚开始工作时受到伯特利童子的戏笑嘲弄，他本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但神的灵催促他咒诅那些骂他的童子。他们曾经听说伊利亚升天的事情，但他们竟然把这件严肃的事当作嘲笑的口实。 伊丽莎表明她绝不容许任何人嘲笑她所接受的神圣使命，不论是大人还是儿童，当他们告诉她最好是像以利亚那样上去时，她就奉主的名咒诅了他们，临到这些童子头上的可怕刑罚乃是出于神。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上帝不是动不动就要人命的，而是在以利莎那个时候，以色列的被盗是极其严酷极其严重的，在那个时候只能够是当头棒喝，以儆效尤，真的叫做杀鸡和猴。那个时候就上帝有的时候他跟我们的关系真的就像家长跟孩子，平常像怀师母也说，你打孩子最好，孩子一生当中你最好只打他一次，让他记下就够了，得个教训就可以了，提醒他不要多打。上帝你看在圣经当中这种严厉的，像这些童子被击杀被熊吃了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经常见，不是家常便饭，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有他的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那就是在真的人们你随便怎么跟他们说他们都不相信。你想伊利亚他的师父，伊利莎的师父伊利亚刚刚升天，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神迹，多么大的一个神的恩典，上帝为什么让伊利亚活着升天，跟当初以诺活着升天一样，以诺活着升天是为了警示当时洪水前的那些人，告诉他们有上帝存在，你们不要轻慢上帝，不要缺乏敬畏的心，不要一天只顾吃吃喝喝。以利亚活着升天也是这样，也是上帝告诉那些被盗的子民，我的存在有天国，不是这么浑浑噩噩拜偶像，一天到晚行邪淫，这一辈子就算了了。结果在这样一个上帝明确的恩典的明确的显示之下，还有这一帮小孩儿，童子，12岁以下的嘛，估计童子来当众嘲笑上帝的先知，说明以色列的这个被盗已经到了多么深重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就好像一个房子着火了，你不可能再小声的说哎呀着火了啊，朋友们，那个乡亲们，你们还是最好赶紧的往外走吧。你不是这种轻言细语温柔的说了，你一定是着火了赶紧跑，对不对？一定你的语气你的速度你的声音都会让人吸引人的眼球，都会让人听得见，注意力让人注意。上帝在以利沙的时候，童子的被咒诅也就是叫人注意，我们说响鼓不用重锤，但那个时候以色列不是响鼓，所以必须重锤，这是上帝的紧急措施。上帝也不愿意这样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他没有办法，为了拯救更多的人他只能这样做，但是他提醒我们注意之后，他希望在接下来他就伊丽莎就长期的在以色列工作，就是上帝开始轻言细语跟人说了，他之所以前面有这个熊来吃这个咒骂以利沙的童子，就是因为他要让这些人要听以利沙说，要把他们注意力吸过来，等你突然一下注意力过来了，好，这个时候我就跟你好好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上帝并不是一个残酷的上帝，残暴的上帝，动不动就对人这样，不是的，很难得有这么一次的，而且都是被逼无奈的情况之下，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是以后伊丽莎在完成他的使命方面没有遇见任何更深的麻烦，有50年之久，他在伯特利的城门走进走出，从这城到那城来回奔走，面对过许许多多最恶劣最粗野无所事事放荡不羁的青少年群伙，却再没有一个人敢嘲笑他或轻视他作为至高者先知的资格了。在审判的日子，父母要为自己对儿女的罪恶放纵负责，许多父母满足儿女一切不合理的要求，因为这比其他方法更容易摆脱孩子的纠缠。要教育孩子以正确的态度接受父母的拒绝，并视之为最后的决定。那么要教育孩子以正确的态度接受父母的拒绝，那这里还有就是你在拒绝了孩子的时候你要跟他解释，要让孩子心服口服，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如果他只是迫于你的淫威呵呵忍气吞声， 这也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啊。所以孩子的正确态度取决于我们要疏导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能够心情愉快，至少没那么勉强的来接受我们的给他们的答复，给他们的拒绝啊。父母不要轻易放过儿女的罪恶，当一些忠实的朋友指出这些罪恶时，父母不要以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是对他们的人身攻击。每一个青少年儿童的习惯都影响社会的福利，一个青年人错行会引许多人走上邪恶的道路。其实我还是建议，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别人家的孩子做了些什么事，你外人不要去跟他父母说，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因为到最后那个父母是不会卖账的，没有几个父母会因为你说他孩子的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就感谢你的，他们会记恨你的，在中国这个社会就这样。而且你要想嘛，这是别人家的孩子，你去管那么多干嘛？他们自有自己的一种活法，你可能觉得不好，人家家里觉得这事很正常，所以我们不用去发这些热心啊。不要让儿女以为你们相信他们的话，过于相信年长基督徒的话，这样做是对他们的最大危害。你们说自己相信儿女的话，过于相信上帝真实儿女的话，那就是在鼓励他们养成说谎的习惯。但是也不要让儿女认为你们不相信他们的话啊。这里怀师母说，不要让儿女以为你们相信他们的话，过于相信年长基督徒的话。那有很多时候，特别在中国，年长的瘦高的，就像约伯说，瘦高的不一定有智慧啊。在中国，年长的很多人是恶人变老了啊，所以在中国你也不要因为他年长又是基督徒你就相信他的话。我倒觉得在中国我情愿相信孩子的话啊，当然要看啊。总归我觉得，我们如果诚诚实实的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你一再的在他面前从小就强调说要说诚实话，那我觉得如果一个事情别人说的话跟我的孩子有出入，我情愿相信我的孩子啊，我情愿相信我的孩子啊。那前提就是说我的孩子是有不撒谎的一个好习惯的。我们父母如果是一个不撒谎的诚实的不是说我们这辈子从来没撒过谎，而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信了主过后我们可以做到不撒谎，那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习惯，一个品格，孩子们也会知道那我们要给孩子们营造一个不撒谎的一个宽松的一个环境，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就想知道我小时候为什么撒谎，就是怕父母责罚嘛，干的事情不敢承认嘛。那后来当我教育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你只要说出来，妈妈爸爸不会追究你，不会打你，你说诚实话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儿子一般来说做了什么事情，他也不会说不告诉我们啊。所以首先我们要为孩子营造一个轻松的环境，让他们可以说实话我们这个社会它不是一个鼓励人说实话的一个社会说真话的都要倒霉在这个社会上那在家里你就要营造一个这个社会上不要说真话，那你至少在家里你总归可以在你自己的生活影响范围之内可以营造一个说真话的一个环境吧，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我们越是这个社会邪恶不容许人说真话，我们在家里越要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且我们还要鼓励孩子说真话但是凭智慧说诚实话，凭爱心说诚实话你说诚实话的时候要凭着爱心。有很多时候我们说的是诚实话是真话，但不是凭爱心，那也不对也不处于上帝的让孩子任性行事的恶果是不胜描述的。一些由于童年的疏忽而迷路的人，后来借着实际生活的教训也许能归向正道，但许多人由于在孩童和青少年时期只接受片面的教育而永远失丧了。受到纵容的孩子将要终生背负一个很重的担子，在试炼、挫折和试探之中，他们只得寻自己未经教养的错误意志。从未学会顺从的孩子，他们的品格势必是软弱冲动的， 他们想要领导别人，却还没有学会顺从，他们没有道德的毅力来控制自己任性的脾气，纠正错误的习惯，制服放荡无羁的意志。童年时期教育的缺陷将在成人后继承下来，败坏了的理智几乎不能辨别是非真假，所以童年是我们教育孩子的最佳年龄，七岁以前，三岁以前，七岁以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年龄段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把握好时机，黄金时期，为神争取一个天国的公民，加入到神儿女的队伍当中，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门。